说我乃白佛言世尊，要使见性必我非愚，我以如来观世天王圣藏宝殿，居日月宫，此见周圆，便娑婆国，退归精舍，只见切兰，清心护堂，但瞻阎浮。世尊，此见如是，七体本来周遍一界，今在时中唯满一时，唯复此见硕大微小，唯当强于假令断绝，我今不知事意所在，愿垂弘慈，唯我敷衍。第七段呢，这是第七番的显见无奈，显示我们这个见性啊是没有障碍的。如果说见性是个物质呢，就有障碍，就是见精了，眼根对色尘中间生眼识，这个都不是见精。那么见精呢，就是在根尘识之外而主宰根尘识的，这是见精。所以是见精不还，见精无奈。你比如说眼根对色尘，耳根对声尘，它只有一种作用，眼睛不能听声，耳朵不能见色，这个是一个单方面的功能。见精啊是圆融的，所以前面讲见精不还，你眼睛看东，见精并没有随这个眼睛的东方而消灭，所以它还可以看西，就是见精不随物质而生灭，但是眼根耳根呢就随这个色声而转变了。所以这段文呢就显示见是没有障碍的，那么显示啊这个见精不是物体，不是物体，有物体就有障碍，不是物体就没有障碍。那么所以这个下边的文呢，所以佛陀用这个迷己为物，他认为窝囊的迷了自己的见精为了物体了，不对了，说拿这个来责备他。说窝囊白佛言世尊，窝囊呢又禀白释迦牟尼佛讲了，成一尊世尊，要此见性必我非愚。说倘要是说这个见性啊本来是周遍的，必定啊是我的真性，而不是其他的物体。如果这样子讲的话，那么我与如来观世天王圣藏宝殿，说我是这么的观，我想你佛也是这么观。观什么呢？观四大天王，他这个宝殿，宝殿成为圣藏者呢，他这个宝殿呢，藏了很多的这个殊胜的这个庄严具。说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嘛，就是这个东南西北四部洲了。那么在须弥山的四方各一方啊，有一个天王。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在这个须弥山的南边须弥山的南边南瞻部洲所以说四大天王圣藏宝殿，居日夜宫，乃至于到这个日月宫，这个日宫啊在佛经里讲说是火摩尼宝藏所成，月宫呢是水摩尼宝藏所成， 不易，这个日宫是火了，这个热嘛，月亮嘛是水，所以是摩尼宝藏。这个摩尼宝藏没有拿现在的科学来，没办法，他这个是这个来断定是怎么一个情况。摩尼就是大，宝藏就是大珠子，大这个水晶珠啊，或者是火晶珠啊这一类的啊。那么就说是日宫啊有51由旬，月宫啊有49由旬，这么大。那么这是经里边这么讲了，现在已经是这个到了日宫去了，到了月宫了，到了这个月球里去了。总而言之，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日月星辰呢，这个太多了。此见周圆，便娑婆国。就是我与同你的佛陀，大家看四天王的宝殿，居日月宫，乃至这个居月当个字字讲，不是住在日月宫啊，乃至。到日月宫看见日月宫，我想四天王宝殿我们看不见，日月宫是看得见的啊。所以这个太阳啊月亮我们都看得见了。这个居当个智字讲，道字讲啊，此见周圆。那么我们这个见性啊，见经就是见性，是周遍而圆满。遍娑婆国可以呀、啊、普遍达到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呢，也就是一世天下，南瞻部洲或者是南阎浮提，叫做娑婆世界。我们换句话说呢，娑婆世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娑婆世界就是三界，或者这样的讲。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的教主，他所教化的梵位呢，欲界、色界、无色界，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就等于我们现在天文学里边讲的这个星际啊，那个星星啊、星球啊、这个云海这一类的。娑婆两个字啊，是印度话。翻到我们中国话叫做堪引，引力很强，引力很强啊。就是我们生长在这个世界上啊，讲苦作乐不谈，或者是讲乐作苦也不谈，总是在苦乐上啊，它能够引得住，就堪受人间的苦与乐，就是堪引。退归经舍，我们看过四大天王宝殿，乃至于看到日月宫，同时啊，我们这个再看娑婆国度。娑婆国度就是比日月宫还大了，比四天王还大了。四天王顶多在须弥山的中间呢，啊，那么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不止一个须弥山呢。你比如说一千个须弥山，一千个日月，这叫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是一个中千世界，一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所以讲三千个大千世界，这个范围很广。注意这个虚空的境界，不是这个地居的境界，地居的境界绝不会有这么广。说是在这个须弥山顶啊，是地居，再往上就是空居，空啊，虚空是没有边际。那么，虚空没有边际，所以佛法也没有边际，有空就有佛。他的这个境界就跟虚空一样这么大， 退归精舍，然后再回来，这是见精，不是自己回了，眼睛再往回看，看到精舍，精舍就是齐桓精舍，齐树季孤都园叫齐桓精舍，现在都叫做精舍，你把我们叫自怜精舍，这个精舍两个字啊，舍就是房子了，精修的道场，舍就是道场，你把自怜两个字，怜就是莲花，你看这莲花当然是西方极乐世界，我的志向取向于西方叫做自怜啊，精修净度法门的这么一个道场，这个精舍呢叫齐树季孤都园啊，齐园精舍，我们现在常常有的法师住的房子叫什么精舍什么精舍，你比如我现在住那个小房子，我也起个名字叫做佛龙，佛就是佛陀的佛，龙啊就是耳刀旁高一个龙虎的龙，我没有叫精舍，因为我没有精修，佛龙呢就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在天台山，天台山有一个山峰叫做佛龙峰，当初智者大师啊就在这个佛龙峰，就在这个峰啊，这个山峰啊，那么创这个天台宗，这叫做佛龙，那么有些叫做冠宗别院啊，这个地方虽然小，名字很大啊，名字很响亮了，吓人的啊，冠宗别院呢，冠宗修观，以修观为宗旨，叫冠宗，宗就是宗旨了，观就是修观呢、啊、叫冠宗，以修观，由以修三子三观为宗旨，冠宗别院，怎么叫别院呢，因为这个天台宗的大本营啊在宁波，他的根本道场在天台山，那么我这个是分出来的别院啊，叫做别院，各位知道啊，天台宗的根本道场在天台山，在浙江，那么他这个这个中兴的道场在宁波冠宗寺，那么我这个又不是根本道场，又不是中兴道场啊，别院啊，那么我就是一脉相传的天台学人，这个冠宗别院，有的问说、啊、这冠宗别院是怎么讲啊，我顺便呢讲一讲佛龙这两个字啊，这退归精舍，只见切兰，切兰呢，你们要么说是关公叫做切兰菩萨，什么叫切兰呢，我们一般讲叫做寺庙叫做切兰，就是拥护切兰，保护切兰的，或者是大家的共修的道场叫做切兰，你比如我们自怜精舍也可以叫做切兰，当然它就是居士的道场啊，不是以这个出家人做主的，那么做自能叫精舍还比较恰当一点，切兰嘛一定是有这个法师来主持的，你比如我们常常讲这个方丈啊，或者住持，这名字我跟你们分析分析啊，一个庙里只有一个方丈人，或者叫做住持，叫做堂头大和尚。方丈人，那么他住的房子四方一丈，叫做方丈。根据他住的房子的大小而起名，叫做方丈。那么这个来源呢？是由这个维摩居士那里来的，维摩居士，维摩居士所住的房子很小，
四方是有一丈的，所以是那么后来的这个方丈和尚就是等于维摩道场，现在的方丈可能不止一丈了啊，现在方丈又是套房，又是客厅，又是书房，又是卧房，那恐怕是十丈也不止。真正的方丈寮是有一丈，但是法堂大，方丈这个方丈住的房子外边就是法堂，说法的堂，就等于我们这个这里边就是方丈住的，是方丈啊，外边是法堂，法堂大。那么法堂呢，就是全寺的僧众啊，都到法堂来听法，请方丈说法，方丈就是说法，带众办道的，领众办道的，不管有缘参与，就是讲是讲大同大同的过去庙里的规矩给你们听一听。方丈和尚啊，是带领大众讲法办道的。那么管悠然财米呢，就是监院当家，我们现在就当家了。当家是一个就是一种习话，寺庙里叫做监院。那么如果要管规矩的呢，叫做修堂，或者叫做僧职，这是管这个啊。那么道家的这个男女二众呢，叫做这个观，观照的观呢，它念观，就是无量观啊，无量佛那个无量观啊。所以这个名称啊，我们要了解这个精髓，一看精髓一定是出家人的，而这个男众女众没有叫精髓的。知见切然，那么到精髓里只看见大众，在道堂里边呢，的大众众人清心护堂啊，淡沾然夫。我们再往外看啊，这个门户或者是堂阁，这个堂呢好像在新的建筑好像就没有堂，老的建筑啊就是这个我们在北方呢有四合院，这个对话可能台湾人可能不太知道了。四合院就是上边呢上方三间，左方也三间，右方也三间，前边呢还有三间，中间就是大门。这个就中间呢那这个院子叫四合院，在北京很多的是这种院子。这个护堂呢，那就不是四合院，就是穿堂过。我们常讲啊，九又穿堂过呀，就是两方一厅，这个堂，这个堂。我们好，这个可能台湾还有的了。两边是房子，中间呢是一个客厅，一个厅，这个厅堂。淡沾檐服，那么在堂口你就外边看着房檐子啊，房檐檐就是房檐子了，看到这个房檐子，就是他这个眼睛所见的啊。在护堂里边呢就看见房檐子啊，那么到精舍里边呢就看大家在那办道。如果是在普遍的看上呢，可以看到娑婆世界，或者再看到日月宫，再看到四天王宝殿，就是讲他这个眼睛啊，那么所达到的境界。世尊，此见如是，其其本来周遍一界。我讲的这个见经啊，是这样的。那么见经的本体呀、啊，它仅仅周遍一个地方，看到日月就看不到房子，一个人看到东就看不到西呀、啊。他这句话就这样的，周遍不错，是有一界，一界不能看十界。我看东边 这琵琶就看不见了啊。今在池中唯满一时，那么我现在在房子里，我这个眼见经自门看着房子里，看着房子里边呢倒可以看得很清楚，唯独此见硕大微小。那么你说你这个我这个见经见性是周遍的，那么这么一讲不周遍，是不是硕大为小了？把这个见经啊缩成小了呢？唯当墙以夹论断见，唯或者是墙壁把我这个见经给切断了，断绝了。他还认为这个见经是物体，是一个物体。他没有了解这个见经非物，不是物，不能当物来解释。当物来解释，当然有障碍了。如果不是物，就没有障碍。说我今不知事意所在，愿随弘誓。我现在不了解这个道理，希望你慈悲，发大慈悲，为我敷衍，讲给我听。佛告我难，这下边佛陀讲，一切世间大小内外诸所事业，各属前尘，不应所言，见有殊数。比如方器中见方空，无非问入此方器中所见方空，为不定方，为不定方。要定方者，别安元气，空应不圆；要不定者，在方器中应无方空。汝言不知事意所在，意性如是，云何为在？我乃要不欲令入无分无方圆，但出气方，空体无方，不应说言，更出虚空方向所在。要如汝问，入时之时所见令小，仰观日时其如晚见其日面。要筑墙宇能夹间断，传为小斗，名无续迹，是亦不然。佛陀的解释啊，经没有大小啊，大小在物象，在物体。譬如方器中见方空，这个方器啊，就是器皿，一个方的四方的一个器皿，就是尘相，就是境界了。中见方空，那么在中间呢，所见的这个空啊，是方的见性，这个空就是见性，就中间这个见性啊，变作方了，就等于就水呀、啊，你放到方盒里边，这个水就变作方形。放到圆盒里边，这个水就变了圆形。这个水就比如见性，见性不方不圆，是随这个物体的方圆而转变。无复问汝，此方器中所见方空。我再问你，在四方的器皿之中，那么所见到这个方空，四方的空气。这空气也没有长短方圆嘛。你比如说这个房子是方的，这个里边的空气就变了方的了。如果这个房子是长的，这空气就变了长的嘛。啊，这个空气啊，这个方空啊，就是见性见经，见经随缘而不变，随长短之缘啊，可以随这个物体的长短而这个变形，但是它本身呢还是不变的。你不能说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木头把它切成方了就不能圆了，圆了之后你还要切它。这个见经就比如空，这个空啊，放到方里边就方，放到圆里边就圆，那就是我们人呢这个随着不变而随缘。我们不变之性啊，要随这个这个大小长短方四方之缘，说与万物相应，与万物相应，说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道理。唯复定方，唯不定方。我问你，这个方器里边的这个空，
这个空是固定是四方呢，是不固定是四方？要定方者，别难圆气，空应不圆呢？如果这个空虚空是决定永远变作四方的，因为它放在圆气在方气里边呢，变作方形了。如果要决定是方形的，那么另外再把它安到这个圆气啊圆的器皿里边，这个虚空应该不圆，也就是这个虚空你放到方里边它就方，放到圆里边它就圆啊。所以是我们就是这个拿得起来放得下这么味道，无论是这个所谓叫随方就圆这句话，我可以方也可以圆。要不定者，在方气中应无方空。如果说是不定方，说这个虚空啊是不定的，那么虚空在四方的器皿里边呢就没有方空之相。虽然是虚空在四方里边，它本身不是方向，不是四方的形象，不像我们切豆腐把它切成四方的啊，它没有这个，它是流动的嘛。虚空是没有方向，没有长相，没有扁相，没有圆相了，在方气之中应该没有四方的空相。汝言不知思义所在，你先讲不了解这个大小硕断这个道理的所在，异性如是云何为在呢？那么见性之大小的道理与这个定不定的这个空性呢是如此的。那么就说见性没有大小，也更谈不上定，也定与不定。这句话我们就说是他主要他这个题目就是说这个见性不是物，不能拿它当物质来看，见经不是物了。说如是云何为在？那么如果是如虚空，那么云何为有定不定的道理呢？我难要夫欲令入无方圆，倘要是你现在希望使令虚空进入没有方圆之相的，淡出气方，把这个器皿之方圆之相啊要把它除掉。这句话呢如果是你要能够体验到见性不方不圆，气就是境界也不方不圆，那你必须啊除掉这个境界相，那就看一切本性。就说是所有的境界你不要把它当作方圆之相，方圆之相变得执着了方圆这个东西啊，你可以叫它方，你可以叫它圆我们可以这个把它这个制成方形，或者把它制成圆形，那还是被动的，还不是它本体。但虚空非方圆，那么如果你再进一步，你把这个物象也不要把它当作方圆，这句话你就牵涉到非善非恶了。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当作好当作坏这么分别那么我们说在善恶里边分别，那就说是这个已经把这个东西当作方的了，或者当作圆的了。善里边有恶，恶里边有善，这是天台宗的性句法这个性就是性善性恶本性里边呢具足善恶，修善修恶是两个形象。修善修恶呢是做好事做坏事叫做修 修善事啊，做坏事这是修善，修善修恶啊，性善性恶是本具的，修善修恶呢是后天的，性善是先天的，本性具足善恶，当然你具足善恶，你不具足善恶你怎么能够上天下地狱啊？你有恶的种子所以才能下地狱嘛，你有善的种子可以升天成佛了，这是性，性善性恶。但是修善修恶那是后天的了，所以在这个天台宗的这个重要的关键呢，就讲性具法门，说是禅提不断善，诸佛有性恶。禅提呀，印度话、中国话就是头上生疮，脚下冒脓，这个人坏到底了，从头到底都是派狼，叫禅提，一点好事不做的叫禅提。但是啊，他有性善，本性里边呢还有善念，好像我昨天晚上讲经都讲过了。他再坏无逆失恶啊，他良心没有发现，一发现的时候啊，那他就是好人。坏人可以转变好人吧，他主要是良心没有发，善根没有发出来，就没有办法。说家里边有儿女啊不孝啊，那你不要紧，你慢慢教化他嘛，感化他嘛，早晚有一天他会，因为他有善良的本性在里面啊。就是我们一个人呢，善性恶性都有，善恶这个性里边有善恶，坏遇见缘可以变好，好啊遇见缘也可以变坏，就是性善性恶。你比如他要砍头的时候，到时候后悔了，你看那个电视台上电视那个放出来的那个镜像，要抢人的啦，或者是戴上手铐了，头就不敢抬起来，那一念就是善念的，怕羞，这个恶念不怕修的，那要坏到底的生活，这有什么了不起？这是我应该的，我强，我应该强的，啊，大丈夫应该如此，啊，你砍头就砍好了，过了20年又是一条好汉，那这个善念还没有起来。如果这要砍头的时候，哎，要知道后悔了，知道难为情了，那就是里边有善念，善念萌芽了。不是不可救的，所以这个性里边有善恶，所以禅提不断善啊，不断性善，但是他不修善，坏人他不会做好事。诸佛呢不断恶，就是不断性恶，但是没有修恶。佛还做坏事吗？不修恶了，但是本性里边呢还是有点恶，他没有恶就不度众生了。有恶了他看到众生苦嘛，所以他就度了。恶是有波浪有起伏的嘛，所以这个里边呢这个道理很深很深的啊。所以汝言不知四义所在，异性如是云何为在啊。所以我难要服欲令入无方圆，但出气方，空体无方，不应说言，更出虚空。空体呀、是没有方圆的，那么不必说再把虚空拿掉，虚空本来就是不属于方圆，就是我们本性啊不属于善恶，但是具足有善恶。对这个性善性恶，修善修恶是两重的关系，两重的关系啊。修善修恶就是做好事做坏事，性善性恶呢你什么不做，本性里边呢也有这个善恶啊。你看他天天做好事啊，遇见那个引不住的时候啊， 他也会这个做坏事。我联想到说我们佛教里边这个经典呢，再三的叫做不杀生，这个杀生比吃东西还厉害，比吃荤厉害，各位想想是不是？你吃嘛，所以在这个小乘佛教小乘里边不禁止吃荤，他吃荤的鸡鸭鱼肉一样样吃，但是绝对不杀，不杀。这个杀里边呢，那里边有嗔恨心呢，啊，有这个业报，但吃里边也有业报，没那么强。所以这个小乘不禁止吃，不可以吃。我们受五戒、受菩萨戒也是这种根据了。受五戒是小乘，一般讲说五戒我可以受五戒，不能受菩萨戒，啊，五戒嘛，那么这个，虽然讲不杀，但是吃嘛好像还方便一点啊。菩萨戒根本就不能吃，菩萨不但不杀，而且也不能吃。所以是这个问难要服欲令入无方圆这句话，我再重复讲啊，倘要是你希望这个虚空入到这个没有方圆的形象，淡出气方，那么你就把这个器皿的这个方与圆呢，要把它这个观念要把它打破，虚空就不本来不方，器皿也没有方也没有圆啊，那是人为的了。空体无方啊，虚空的本体呀，是没有一定的方或者一定的圆，这是无方。这个虚空的本体没有一定是方的，没有一定是圆的。不应说言更出虚空，你不应当说除了气之方圆之外更除掉虚空，也就这个境界也没有方圆，也没有好坏，好坏在乎你体验，在乎你心里边适应啊。说不必在这个心上，当然没有方圆，境界也没有方圆。这个方圆我们可以另外解释为善呢，这样子也可以通得了啊。方向所在就是方圆的形象之所在啊。那么这个是第二段呢，显见性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意思，就是这个文刚才这段文就表示见经之性啊，不变而能随方圆，随缘随缘是随方圆的形象，但是本性不变，本性不变，就等于我们拿这个黄金呢打成种种的首饰，啊，黄金是不变的，但是它可以打成种种的首饰，种种的首饰它的本体还是黄金。是不变而随种种的庄严具，虽然是有种种的庄严具，它的黄金并没有减少，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就是我们的心性的这个见经呢是不变的，不随方圆，但是它可以入方入圆，入到方气里边，入到圆气里边。那么如果说你要把这个方圆的气打破了呢，啊，那我想可能就是境界高一层了。要如汝问啊，那么倘要说是根据你所问的啊，先前所问的入实之时所见令小，就是到这个奇环经舍的时候啊，好像这个把这个见经啊使令它浓缩了，因为到房子里嘛，你比如我们上讲这个坐井观天呢，知见就有这么大嘛，见解只有这么大了，那是受了这个境界看，你到了房子里你看不到房子外边了啊。那么其实你没有搞通，搞通也可以看得到，你比如说我们听着声音 外边飞机的声音。如果你要有飞机的常识的话呢，你不必看嘛。哦，这是战斗机，这是轰炸机，这是装原子弹，这是装大炮的。我们也没有不知道的话，哎呀，要出去看一看，哎呀，这是什么型的飞机啊，是不是？如果你要了解三界唯心，不要看，一切唯心造，唯心所造啊。那么不去看形象，就可以知道形象的所以然，仰观日施。那么如果说你先问到房子里的时候，所见这个见经呢，缩小了，那么你仰观太阳的时候，如期晚见其日面呢，你是不是其能够把这个见经把它拉长了，跟这个太阳之面前，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不是这样子，所以见这个见经在房子里并没有缩小，那么看着太阳呢也没有拉长。要助强语，能加间断。倘若说能够啊，有墙壁啊，能够把你这个见经啊，把它夹断了，就是我隔一层墙啊，看不见外边了，穿为小洞。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墙穿一个小洞，名无续迹，事已不言，那么岂不是没有接续的迹象呢？就说明这个见经啊，墙挡不住的。你穿个小洞，这个见经就是我们上次讲说，你从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啊，你从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你从窗户里看人呢，把人看的也小了。你这个洞不大嘛，所以也可以见，挡不住你的，挡住的就是你自己对这个我刚才讲的，对这个外边的万事万物啊，不了解它的本体。那下边有会解释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它的来龙去脉的。你要了解了外边的万事万物，什么都挡不住你。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我看三千大千世界如同手里边阿弥罗佛，就等于说我们拿一个苹果放在手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我不必分析嘛，啊，看所有的人，那我就一目了然，他有性看性不看相嘛，你看他像干什么，长得高的矮的，这个肥的瘦的，看的这个不做标准的，啊，看他的本性，看他的本心，看他的心性，我想心性人再多，只有一条心，我们真讲。手拉手，心连心，的确是心连心，心跟心都是一样的，人通此心，心通此理嘛。你这是个人，在心外所形成的一种习惯都可以克服。我们打仗也是一样的，带兵打仗，我想我们南众可能知道了，你要先对了解对方的习性，你才能够攻他。带兵官，他对方带兵官，他是喜欢什么？他偏于哪个？偏于哪一方面？我们攻他的这个漏洞。比如今天早上我跟他们学生讲，我的个性，我今天也不妨介绍给你，我是可以统御，我可以这个听话，我要是被领导，那我乖得很呢，我什么都不问了，你叫我怎么我就怎么，绝对服从。但是我要领导人呢，那你就不能再比我高，一切要听我的。就是我可以领导，但是我有一套，但是我被领导我也有一套。现在就是怕人呢，又不能领导又不被领导，这个就最讨厌。你没有领导的天才，你又没有被领导的修养，那这个人是不可救的。如果你完全服从，那也好办，或者是你完全可以驾驭。所以我说今天在这个丛林书院，我说我什么都不管，你们这里挂我什么名字都好，你挂我太上皇也好，我还怎么管？ 这是荣誉，荣誉的这个名字打不动我的心的，我还是被领导，当然我不在这里了，谈不上被领导了。如果你全部交给我了，那你旁人任何人都不能管，我有我的主张，我有我的办法，就是两头一定要把他这个领导被领导，我想这个值得我们这个参考的。所以把我的这个个性，我就是这么一个个性，绝对服从，我要服从起来什么我都不管，你叫我走我就走，叫我做我就做。那么我要领导，但是我有责任，但是很苦啊，要领导一个单位啊，是很苦的，那责任很重的，那个开若法师他知道，我从前在庙清很苦的呀，我这个腿就从那里搞的呀，是湿气啊，是怎么样子？好像最初一年还跟他们上殿过堂啊，还可以，第二年就不行，腿就不灵光了。所有的都牺牲了，整个精神放在那里，所以是这个见经啊，是应该是不受限制的，不受限制。那么你把这个境界都把它看成幻化的，没有方圆。方圆是我们的看法，但是见经跟悟应该打成一片，所以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但是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以前呢，那么悟是有障碍，见经是没有障碍。注意这个两个阶段，没有达到境界以前，我们这个见经绝对没有方圆啊。悟相有方圆。如果第二步呢，那就是这个见经没有方圆，物相也没有方圆，我叫它方就方，叫它圆就圆。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注意啊，一切众生啊，从无始以来迷了自己的真心而为万物了，这是法子，这个是一语道破，我们就拿我们这个身体啊当作物了，当作物了，当然就有障碍了。你不拿它当作物就好了，就是迷己而为万物，就是法子。我们这个有这个我子有法子了，那么物就变成法了，在法上而执着了。说从无始来迷了自己的真心，而为万物的这个处理了。识于本心啊，随着叫识了你本来一体的真心了，为物所转，那就是指心外有一个识法，就是为了万物所转了，转令你昏头昏脑。这个里边就包括心物合一的道理，物与心呢是一致的。我们佛教的理论就是心物合一，单物也不行，当心也不行，不是唯心论，也不是唯物论。注意啊，佛教是心物合一论，万物也是我们心造的嘛，唯心造嘛，心物合一，万物没有心的话也不行，我们心也没有万物也不行。如果万物没有心的话呢，这个变作这个行尸走肉了。如果是心没有万物的话呢，那就是鬼影重重了，也不发生作用。主要是心物合一，他这句话说一切众生从始来迷己为物啊，迷了自己的真心，本来是心物不二的，你把他这个心变作物了，那你的见经变作外物了。我们常常讲说一切唯心造，是不是还有个心呢？所以我们必须了解此心不可得，你不能拿这个心当作物了，能造的不是一个实有的东西， 如果实有的东西造不出来普遍，说一切唯心造，此心不可得。此心不可得就说明这个心不是物，实于本心为物所转。故于世中观大观小，所以呀、啊，在世中，这个世中就是一体之中啊，在这个真心本体之中啊，见经之中，看大看小了，看男看女，看是看非了，这个见经被物转了。见经本来非大非小，非方非圆的，那么你现在这个见经被这个大小方圆的外物所转了啊，你就认定说这个是这个方的，这个是圆了。说故于世中观大观小，世中呢就是见经之中，要能转悟，再从如来身心圆明，不动道场。这个物啊本是心，冰啊原来是水，注意这两个道理。这个冰块，你看他们从日本运来这个两个雪人，你看这个人，就我们现在就等一个雪人一样，慢慢融化了就完了，没有了。我们还不等于就观上雪景而已了，不会拿它当做一个真人来看。那小孩就不是了，小孩以为他是个人呢，有鼻子有眼睛有头有手的。这个冰原来是水，有水的寒冷的因缘呢而解成冰了。物本来是心，因为什么？万物为心嘛，心不动万物不心成的。所以要能转物，你要能够把这个物体把它转成为心，这个是境界。我们无论观什么万事万物，你不要把它当作相分来看，当作见分来看，一切为心造。老实讲，我心不动，这个楼盖不起来的。我心不动，我这腿不能走；我心不动，耳朵不能听啊。说心不在焉，啊，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见，啊，见闻觉知还是心啊。说要能转物，你要能够把这个外物转过来，心，那么这个心周遍的物也周遍了。说下文讲地水火风，啊，是周遍法界的。我们现在地水火风不周遍法界，是不是啊？只有一方寸嘛。如果你把这个万物，它的本体是心，万物的本体是心。你比如我们人也是心呢，人是万物嘛，因为万物为物之灵嘛，是不是业力最初这个一念的业力而投胎的？胎卵石化还不都是从这个下边也会讲到。这个世界相续啊，业果相续啊，众生相续，三种相续还是由贪嗔痴来的。说要能转悟，再从如来，你就跟如来一样。注意这两句话很重要。那么迷失了本心呢，唯物所转，要能转悟就同如来。说唯物所转就众生，被物所转，为了外边的种种的形形色色所转走了，那你就是众生。什么叫众生？这就是众生。如果你要能够转万物，这个花红柳绿在我面前根本不值得一看，一切为心造啊。你像这个圣诞树啊，圣诞花啊，哎，我想心也不动的话查不出来，是不是完全心里在转的嘛？所以是要能转悟，再从如来身心圆明。这个时候啊，理事无奈，身心就圆明。身与心呢，都是圆明的。我们现在身心把它分开了，心是心啊，身是心，应该是心物合一，身心不二，身心圆明就是心物合一。 心跟物，身是物嘛，心物合一的。注意，这个身体是唯心所造的，心不动怎么会出来一个身呢？身是物了。说第一个，他这个文里边呢，第一段呢说这个心不是物，你不要拿它当作物。第二段呢才说明呢，心外无物，心之外没有物，一切物都是心造的，一切好坏都是心里边所造的，是身心圆明，就是理无奈法界，这个就是本体是自然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凡夫都是应六尘缘影为心相，在被六尘所遮而不明了。如果你要应四大为身相，则被四大所奈而不圆了。我们现在都这样子，什么身？你的身体四大，那么有了四大，你不了解四大之性呢？四大之性是尽虚空变法界的，到下边会讲到地水火风。我的地跟你的地一样啊，我的水跟你的水一样，我的火跟你的火一样啊。那么所以是性真这个性火真空，性空真火啊。这个地水火风都是根据地水火风之性来讲呢，那是周边法界的；根据地水火风之相来讲呢，那就是水会淹你，火会烧你。如果证到罗汉的境界，说入水不腻，入火不分，上天下地可以自在，那就看地水火风之性啊，看见这个四大之性，不要看四大之相，看四大之相，四大之性，我这个身体就是四大的地水火风。说一个人会游泳啊。咱们常常讲说南方人会水呀，会划船呢，北方人会骑马呀，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它是一种外后天的习惯。你比如说我骑马就骑得很好，我是头上叫马蹄的，马蹄了一块到现在还不好。但你不能说我不会划船呢，要不想试试看，我们到这个碧潭去划后山，我也划得很好啊。这都是后天的，这个不是先天的吗？所以说身心圆明不动道场，欲于毛端便能含受十方国土，这几句话相当好。这一段文呢，所以时间多一点呢，把它详细解一点。欲于毛端就是四无奈法界，这个用自在。毛端呢就是讲这个最小的，就是正报里边呢最小的，我们身上一个毛孔啊，在这个毛孔啊，所以于毛端便能含受十方国度，就能够啊摄受十方这个依报最大的国度。所以于微尘转大法轮，于毫端现宝王刹，就是这个道理。毛端就是正报人类嘛，国度就是依报，国度很大，毛端很小啊。说一毛端便能含受，就是摄受，能够摄受十方国度，这个也是表示身心不二的呀。精神与物质是，如果你要了解，说注意他这个要能转物，被物所转，这两句话，要能转物就是佛，被物所转就是众生。那么今天呢，讲到这里。